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房地产加速失控，中国经济濒临悬崖。进入八月份，我们看到中国房地产公司接连暴雷，楼市失控状态加速。继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恒大公布天量负债表，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之后呢，曾被政府树为典范的房地产巨头碧桂园接连发出债务违约警报，进一步暴露了楼市危局。据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统计，过去三年呢，已经有超过50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违约或无力偿还债务。房地产问题呢，更蔓延到金融信托公司，即中国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中融信托、中植集团以及具有央企背景的远洋集团都出现了债务违约的风险。中国摇摇欲坠的房地产市场距离崩盘还有多远？为什么政府的救市措施不起作用？蔓延到金融领域的房地产危机对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融修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你好，许波你好。
好，另
网友观众好。
另一位呢，就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融修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持好，刘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七八月份是中国这个经济比较艰难的两个月份。七月份恒大发布巨额负债表就震撼了国内外，八月份便申请在美国的破产保护。紧接着另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碧桂园传出违约警讯，让人们呢进一步看清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正危险。我首先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啊，这个标准普尔大中华区企业信用评级主管张吉豪这位先生说呢，说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指的是什么？您的看法怎么样？
他当然是担心中国的房市泡沫全面的这个破灭，那么这个后果当然是很严重。那么他又是主管这方面的，所以呢他的那个话不是随便讲的。这个也是很多经济学家然后各个政府对中国的现在的一个印象。好比说那个拜登总统他那个前段时间就讲过嘛，中国现在是一个随时可以爆炸的一个定时炸弹。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认识。那么原因呢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其实中共他本身自己也是相信，就是说经济应该所谓按计划按比例，对吧？这是他那个计划经济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就是说什么东西各个部门都应该是那个有一个比例的那个。这个呢确实在市场经济之下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好比说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恩格系数，恩格系数是指什么的？就是说老百姓的那个收入当中啊，用于食品的这个比例啊，如果越高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越穷。因为什么？因为除了食品之外你没什么钱去购买其他东西了。那么在那个房地产市场当中呢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说你的收入跟那个房价的比啊不能够超过一定的这个比例。那个发现这个比例的那个人那个就是希勒嘛，就是耶鲁大学那个教授，后来为此拿那个诺贝尔奖的嘛，他就发现2008年的时候那个就是之前了美国这个房价跟那个收入这个老百姓的收入的这个比例超过了一般的是3到6倍。当时呢就是已经有的地方已经变成10几倍。所以他说不行了不行了，结果话声未落这个美国就发生了那个金融危机。那么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呢是它是一个以这个所谓国家调控一切，它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一半完成一半还没有完成，所以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呢就是市场它一直想要调节 所以呢，各地都出现要把那个房价下调嘛，特别是私人的那个房屋那个企业，他那个房子积累在那儿卖不出去，想要调价，政府一声令下，不准这个下降，就是那么就是他市场不能够完成，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比例在中国一般都是十几倍、二十几倍，甚至有的地方是三十几倍，他始终就不能调节，那么。不能调节又维持那么长时间，它一定是泡沫，泡沫它一定会泡灭的，这个是像地球引力一样的，它一定要发生作用的，所以这是我自己的认识啊。
好的，那么这个房价和收入比例在美国到刚才文教授说六倍的时候，美国发生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那么现在中国20到30倍，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下面看，最近中国当局呢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措施，争取房地产市场软着陆，包括降低房贷利息啊，降低首付比例啊，但是不降房价，这是政府的这个算盘。结果看起来呢似乎没有什么作用，现在房价也终于挺不住了。我们看到珠海推出了腰斩的房价，广州呢打3折出售等等，有人说楼市已经摇摇欲坠。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为什么中国当局坚持房价不能跌，现在房价还能挺得住吗？
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啊，这是一个怪胎来的，我们不能用这个对美国啊、日本啊等这个发达国家里头的房地产的市场的眼光规律来衡量中国的房地产。
嗯，
因为来讲呢，比如说在那个美国啊、日本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它的房地产里头呢，也跟整个经济大周期一样，会有繁荣啊、衰退啊、危机啊、复苏啊、繁荣啊这么一个这个规律。
嗯，
核心呢就是作为房地产作为一个商品呢，供过于求的价格下跌，供不应求价格的上涨。供求平衡，价格的稳定，这是一般的规律。但是中国的不同，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啊，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商业行为，它是跟权力、跟这个政府啊的权力啊，就挂靠在一起的。
嗯，
因为众所周知，中国各级的这个省市县的政府啊，相当部分的财政的收入。是靠什么？靠卖地收入，因此称为叫做土地啊，卖地财政。好了，变成呢，土地是面粉，楼宇是面包。在过去的年月里头啊，这个房地产发展商跟各级的地方政府啊的利益是挂靠在一起的，因为曾经相当时间。发展是硬道理的支配底下，就有所谓叫 GDP 主义，各级政府里头它的。这个升官的那个基础啊，就离不开 GDP 的增长的考量。
嗯，
好了，如果房地产商开发商在他那个城市里头开发的房地产越多啊，那个都就变成对土地这个那个买地呢就越多，那么政府卖地的收入就越丰富。当它的价格越是上涨，卖的楼越多了，政府收的房产税啊，那个增值税啊就越多。
嗯，
还有土地的使用用途，究竟是农地啊，变成是商业用地啊，还是工业用地啊，还是住宅用地啊，还是办公楼的用地啊，这些都由政府说了算。
嗯，
结果就产生寻租行为了。
嗯，
那个房地产发展商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就会层层向那个政府的官员。那个规划局啊、土地局那些官员呢、就行贿啊，那些官员就受贿，所以变成的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嗯
啊，那个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他们那个政府高度的介入的市场，就形成是要权贵资本主义在房地产里都有集中的反应。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为什么它限跌不限涨呢？
嗯，
如果是房地产下跌的话，那么这个作为面包下跌了，那个面粉的土地啊，那个价格也要降低，它的财政收入啊就会缩水，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才有所谓的限跌令这个怪胎出现。
好，
就说明了就主要是权力 跟那个资本的挂钩，扭曲了房地产市场里头的客观的经济规律。
好，那么
就是这么个效果。
刘先生刚才非常形象的用面包和面粉这种比喻呢，形象的说明了中国房地产泡沫越这个越吹越大的这样一个过程。刚才两位专家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现在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Terry 李，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 Twitter 上面发表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 Terry 李他说，哪有什么救市措施，都是在等待。另外一位我的小团子啊，他说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就是会让该倒的倒下去，该起来的站起来，房地产的时代迟早要过去，人民已经因为房子苦不堪言。我还是觉得政府应该少干预市场，往后撤放权。另外一位感官世界，其实我只是有一个疑问，现在世界经济大环境都不好，各国经济都不行，单独讨论中国经济不好有什么意义吗？问题是经济根子却不一定是中国，当然没有做好风险控制，确实政府负有一定责任。好，有不同意见啊，不要紧，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继续涉及这些问题给大家这个解惑啊。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呢，是房地产行业大概占中国 GDP 的1/4，如果加上相关上游下游的这个行业，房屋市场可能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呢可能就会更大。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据报道说，目前房地产公司大面积违约已经蔓延到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行业。请教文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房地产危机的这个外溢效应，这种危险有多大呢？
如果房市泡沫破灭的话，那当然影响是非常大的，对吧？因为它就像你说的那个占 GDP 的比重本身就已经很大，1/4大概还多一点，有的是说1/3，然后再加上上游下游，那派生出去那就更不得了。另外它还涉及那个金融，所以呢因为这个后果，所以几届政府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是呢都是击鼓传花嘛，就留给下一任。那么现在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他其实还把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希勒教授专门从美国请到中国跟他长谈，所以呢他自己心里面当然也是知道，但是他也不敢去碰这个泡沫，因为一破的话，他那个他自己鼓吹的那个千年盛世那就不就完了嘛。那么一直拖到现在，拖到现在的原因呢，确实像刘先生说的，中国的那个股市它是跟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跟中国的那个货币制度都是相关的。那么从土地制度来说，因为它每一寸土地都是国家所有的，所以他如果觉得房市要破灭的话，他又把土地的供给这个缩小，那么来延迟这个破灭，对吧？这个土地供应如果多的话，那房子大批的就会投入生产，那么进入以后，当然对那个市场价格房价有一个下压的一个效果嘛。那么另外呢，就是用那个货币，因为货币这个央行完全是挡在那儿控制的，要他印多少钱就印多少钱。所以这么一直混到现在，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房市它是不是就是一个例外呢？它是不是已经脱离了，地球的地心引力了呢？对吧？这是一个大家拭目以待的一个问题。我自己认为呢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现在信心不足，所以呢大家因为房子如果要买的话，当然都是买涨的时候去买它嘛，如果是下跌的话大家就观望。另外呢小白领现在失业的人数非常多，对吧？再加上人口又这个红利已经过去，人口增长负增长，那么作为人口作为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其实是广大的农民，因为城市化主要的来源就是要把农民吸收到城里边来，但是它本身的制度又是限制农民进城定居，所以这些都说明就是中国的房市已经没人来接盘，那个外资都纷纷的撤离，所以很多那个城市 控制力已经很高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大家就看吧，看那个他那个还能够挺多少时间。
好的，那么现在出现问题的新问题就是说，据报道呢，房地产危机正在向金融信托公司扩散，威胁到中国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中融信托、中植集团以及具有央企背景的远洋集团都出现了债务违约的风险。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是位金融行家啊，这个房地产危机是如何蔓延到金融领域的？什么是影子银行体系呢？
很简单，就是说在以香港为例啊，它也有这个所谓的楼花预售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说我是作为消费者我看中的房子是1000万，那么我拿200万或者300万付首期，然后呢70%是这个向银行去贷款的，那么这样呢银行呢就会视乎这个地产发展商的建筑那个楼房它的进度啊注资过去，你盖了1/3，他就放1/3的资金给你，你盖到一半他就给一半的钱你，你全部那个封顶了可以交楼了，验收过了，然后呢又把100%的钱给你，是这样的嘛。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讲的，由于在内地啊，他的权力跟那个资本里头啊挂钩在一起，房地产商跟地方政府啊成为命运共同体，所以呢就在这个银行的监管里头呢就完全是中门大开，变成来讲呢就是说银行那个来讲呢的贷款呢给那些民众消费者的时候呢，变成来讲呢就银行就把它的全部100%很早啊就把它全部划过去给房地产发展商，房地产发展商拿到这笔钱之后呢又去跟地方政府去投地，又去建那个去建第二个地盘，又来那个去预售，预售拿了钱之后呢又搞第三个地盘第四个地盘，就是高杠杆的去这个滚动式发展，结果来讲呢就这个遇到风浪就糟糕了嘛。好了，问题他这样做就掏空了商业银行，掏空了那些信托公司，变成来讲呢就是说你现在为什么央行对大额的存款了要求那个存5年了，就是怕那个民众啊去拿钱的时候呢，其实银行的钱了、信托公司的钱了已经给主要是房地产发展商掏空了，而这个掏空了之后呢，这些钱呢也相当部分就变成是买地的款项，流进了地方政府的手里，地方政府呢花一块那个大大的地给他熟下的城市投资集团的城投集团，他呢又去这个圈地七通一平，用高价卖给发展商，结果呢各级政府的城市投资集团啊负债总额超过65万亿的人民币，所以来讲呢这个就对银行也好或者信托公司也好就造成很大的冲击了嘛。所以你看那个比如说中植集团是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啊，那个中融信托那些也是这个最大的那些信托公司之一，都是负债啊，也是要成万亿来算的啊。你比如说那个中植集团15万投资者，最大的一个是51人民币的投资，结果一夜之间这些资产阶级的变成了无产阶级，甚至是负资产阶级，所以这个冲击很大。尤其是恒大在美国提出破产保护，因为他的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债券了、是把他国内的资产摆到中国银行啊、农业银行啊、那个这些银行啊、那个那些那个工商银行啊、交通银行这五大行，压在五大行，五大行就用他的外汇向外资那个银行、外资的那个财务机构啊去做担保，做担保，所以他现在来讲呢，恒大在美国一个破产保护的申请令啊，就把国有的五大银行里的拖在水里头去，然后要他们把天量的外汇来讲呢用来偿还，所以这个的冲击力就很大了，再加上房地产上游下游总共涉及47个产业啊，水泥那钢铁业、水泥业啊、建筑材料业啊、那个家用电器业啊、那个等等等等。 47个产业嘛，所以呢，就这个震动啊，是这个可以说地动山摇。
好，
谢谢。
那么这个风险，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位网友叫梁少华，他说：“经济晴雨表，股市3000点都10年多了啊，10年多了，恐怕有20年了。房地产暴雷、金融暴雷都是表象，祸根在哪儿，路人皆知。但凡习近平不折腾，但凡他躺平2年，经济也不至于到了崩溃的境地。” Meryl， 他说一直说大陆要崩溃，说了很久了，他们好像还好好的。啊，这是两个不同意见。好的，我们继续看中国房地产危机呢是怎么形成的。大家都知道，早在5年前习近平就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接着又出台了各种红线来整顿房地产市场。现在我们不问它的结果如何，单就房地产行业这个市场有没有泡沫，该不该整顿，习近平的出发点是不是正确的呢？为什么挤泡沫又捅出了这么大的娄子？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哦，我刚刚讲到那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看到房市的泡沫，所以才会去邀请那个耶鲁大学的教授到中国来跟他长谈，所以呢，他是知道这一切的。我并不认为他这个说的这个房子应该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种话。本身这个愿望是坏的，但是呢就是很幼稚，就是说明他对市场经济的本质他是不理解的，而且不想理解，不然的话他身边应该有很多专家可以向他解释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市场经济当中呢，这个除非要么你搞那个中央计划经济，对吧，当时是那个分配房子，而且也到最后那个也没有房子分配，大家就破破烂烂的72家房客，原来大房子分成那个很多小房子，小单元，对吧？在计划经济当中的，当然你没有一个所谓的那种所谓波动啊、崩溃啊什么这种东西，但是那是普遍的贫困。那么你现在要自称是要搞市场经济，那么要引进一些市场经济的一些杠杆啊，一些机制，对吧？其中呢，包括那个房子呢，你要吸引大家来购买。当然你最好是说这个房子房价不断在上涨，那么有很多老百姓就想，哎呦，我买了房子那么可以养老啊，可以或者是儿子结婚的时候可以怎么怎么，那么当然是基于这个房价是不断的上涨，那么既然是房价在上涨，那么就有人想出来要去炒房子，对吧，那个短期的那个投资，那么然后赚取这个房价的那个升值。所以呢，就是说一旦变成商品以后，你是不可能阻止大家来进行所谓的投机的，这不可能。投机本身在经济学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经济学就是要追求所谓供和需之间的平衡。那么供和需之间的平衡呢，它又是通过价格的波动来实现的。如果不允许价格波动，不允许这个大家基于自利的动机来进行投机的话，那么这个价格怎么可以趋于平衡呢？所以呢，就这本身好比说那个钱是应该用来购买东西的，不是应该用来投机的。但是你钱印出来以后，因为各国的汇率会有不一样，就有人想出来用钱去赚钱，就是套汇。这个，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使得各国的汇率呢趋向于一个均衡汇率，对吧？所以呢，就是我觉得那个习近平他本身对经济学实在是不懂。
好的，那么过于强调自己力量的伟人，大概呢都倾向于忽视市场规律。毛泽东啊，就是如此，习近平看来也不例外。但是也许习近平啊，人家挺感到委屈的。我为了降低房价，让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而整顿房地产市场，不料却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可是人们会这样问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习近平的前任胡温和江朱政府就看不出房地产泡沫的问题？为什么习的前任都不敢轻举妄动这个问题？习近平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啊，
我跟你说吧，因为这个温家宝曾经就讲过，就是在最后的那个一个任期届满的时候的记者招待会里头说，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弗失，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也会重演。同样的道理，因为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纯粹的商品经济，而是权力的介入非常非常深，变成是权力资本那个市场。所以这种扭曲的这个机制底下，习近平他有一个良好的动机，希望压抑这个楼价，但是来讲呢，地方政府跟那个房地产商已经在房地产方面是建立了面粉跟面包的这个同呼吸共命运这么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共同体。
嗯，
所以来讲呢，你没有在地方政府卷入这个房地产市场里头做出这个根本性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就是说对权力的制衡啊、监督啊，那个时候啊，你任何在这个房地产市场里头叫什么口号、采取什么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嗯嗯，好，我们感谢文冠中教授和刘梦熊先生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